Hello，大家好，这里是新的一期博爱电波，米娜桑，こんにちは。这一期我们铁三角堂姐不在啊，堂姐最近好像特别忙，
对，
新剧
沉痛的损失
啊，什么沉痛的损失？
堂姐不在
我对于我们的节目来说是吧？
啊，对对对。
啊，过于沉痛了，过于沉痛了，又回归到只剩我跟大宝两个人了。
哎，
然后这期聊聊最近看的影视剧作品。是不是好久没聊影视剧了？
对，就是顾不上，
顾不上了，
啊，
事儿太多了，
事儿太
我
多
盘点盘得太开心了，盘日语说唱盘得过于用力了。
太用力了，拦不住，根本就。
然后
不跟你
结
说
果，
稀巴吗？
你这烂梗，你真的是鸡吧？我觉
真
得
的
是，
是，就以前许晨听欧美摇滚乐是个欧巴，现在只听嘻哈就变成稀巴了。
你这个说鸡不说吧？然后这堂姐等到这个花都谢了，等到开工了，没时间录了，最近估计，
对，人家呀，都是什么呀？都是这个，比如说什么剧上线了呀，周围的这个主播呀、朋友啊，有资源请来节目里做做节目，增加人气啊。比如说我把编剧请来了，我把导演请来了，我把演员请来了。咱们这是徐姐的剧上了，徐姐得低调，就是得消失一段时间。什么时候风头过去了，什么时候徐姐才能回来？啊，所以说徐姐说她是避风头，我说那你就是避风堂姐。
一时上来就是俩烂梗，
哎，真的，那避风堂姐不在了，你能先避一避了，等回头那个风头过了，再回来。
避风堂姐，
哎，
然后是刚之前方才说的什么堂弟来着？忘了，
忘了。啊。对，然后本来是录吧，是找沙老师，就沙老师突然，沙老师说他法兰克，他去法兰克福，他就是这个完全就是怎么说，就是这个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啊。他说法兰克福的时候，我还在想呢，我说沙老师，你是因为法兰克福最近法兰克福头盔最近不是发了新歌吗？我还想呢，我说你是去看法兰克福头盔吗？后来我问我沙老师，我说你是去德国的法兰克福吗？沙老师说对，他说我去德国，啊。
还
没想
做了
到，
一个法兰克福，克服不了。
啊，对，对，法兰克福克服不了，所以就剩咱们两个了，啊，回归初心，
回归初心。
啊，
好。
好，
聊聊最近看的，先从电视剧开始聊吧。
行。
最近看了两个，我以为讨论度都还不错啊，后来发现这个兄弟之道，大宝查了一下豆瓣，只有4000人看过。
对，只有4530个人给出了评价，啊，我本来以为说什么出来混的孩子都知道的兄弟之道，没想到只有4000多人给出了评价，我
哎，
天呐。
给出评价
啊，
不对吧？是点看过吧？就是它已经包含了不打分，也包含在这个人数里，对吧？
不包含，就比如说我点看过，但是我没有给分，那他就不在这个给出评价里面。
哦，是
我
吗？
是这么理解的，所以你会看到说看过的人多于给出评价的人，哎，所以就是，所以因为我每次在说分数的时候，它有个前提，就是说，比如说《兄弟之道》是豆瓣评分是7.1分，它基于是4530人给出的评价，但如果他的给出评价的人变多了，那他可能分数就会可能会下降，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比如说有些剧，你看分数高分数低，也要看多少人给出了评价，才能知道说这个分数究竟是大概什么
并
状
不
态。
是把整个看过都算进去。
哎，不算，我点看过，我没给分，他肯定计算不进来呀，因为他不能是0分。哎，是这么个意思，啊。然后我的好友里面，其实说到兄弟知道，我的好友里面只有3个人给出了评价，其中就包括你，平均分数是5.3分，
平均分数只有5.3分
只有
吗？
五点三
这
分，
么低？
只有三个人，我好友只有3个人给出了评价，4个人看过，3个人给出评价，哎，5.3分。
好吧，对，我这个是我意料之外啊。虽然我没有关注豆瓣上这个有多少人看过，
嗯，
然后因为我觉得杨紫琼，
哎，
因为这个
奥斯卡呀，
嗯，风马宇宙
啊，
奥斯卡呀，嗯，应该有点在华语电视或华语影视剧方面有点影响力吧，
嗯，
出了个参演了一个。美剧，我还心想着，又是以这个华语人物为背景，为故事背景的，
嗯，
我觉得可能会有点人看，没想到在这个简中世界影响力这么差。
啊，对，简中世界现在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已经不是同一个，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了。
一直也不太是，但
是
我也没想到
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梦想啊。
嗯，我确实没想到。
是，
然后
嗯，
故事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讲的是台湾黑帮，
嗯，
老大被暗杀，这个杨紫琼作为黑帮老大老婆，然后隐居在美国，他掌握了大量这个秘密和线索。然后呢，就有人要暗杀他。
嗯，
黑帮老大呢的长子呢，从小跟在台湾黑帮里边，这个成为了顶级杀手。而小儿子呢，从小跟着母亲去了美国隐居，就是隐姓埋名。
嗯，
然后过了正常人的一个比较 loser、比较废物的一个生活。
嗯，
然后这个长子呢。奉命去保护母亲和弟弟，紧接着发生了一系列这个暴力啊、搞笑啊混杂在一起的一些故事。
等于是他这个黑帮的壳，包含在了一个就是所谓传统，所谓华人家庭和美式华人家庭的文化冲突的这么一个实际的框架里面了，对吧？
对，有文化冲突，然后呢，有华人之间的文化冲突，有刻板的美国印象，
嗯，
对华人黑帮的印象，对华人的印象，
嗯
嗯，然后我觉得分低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还是一个不面向于
大陆观众的一个电影，
大陆甚至以及很多华人群体的电影，
嗯，
它更像是一个。给欧美西方人看的一个电视剧，
嗯，
它有点像，它的很多元素很像90年代成龙，
嗯，
去好莱坞发展的时候，
嗯，
拍的那些电影，比如说《红番区》
啊，
就是那种功夫喜剧，
哦，什么燕
然后呢
燕尾服，还有什么上海正、上海正午。
对对对，他有点这个感觉
哦，
所以我觉得这是主要是在简中世界可能评分很低的原因。
嗯，
我看到了大量这种就是90年代的致敬，就包括李小龙，包括成龙、
李连杰
一系列元素，对李连杰
92龙行天下什么的，
对对对，功夫元素，
嗯，
然后有致敬，然后有新的一些发展。然后会让很多可能挑剔的观众会觉得还是
太美国
白人
太美国了
太美国太白人了，嗯，对，但我其实不适感没有那么强，
嗯，
因为我还是很怀念90年代，就是小时候看过无数遍，几乎成龙所有电影我都看过无数遍，
嗯，
就是90年代，嗯，尤其是。成龙已经去好莱坞发展那些电影我都看过很多遍，
嗯，
我没有觉得像豆瓣或者其他网友可能说到了那么明显的不适感，
嗯
嗯，虽然可能有些愚蠢的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那也都是就是主创展示出来的一部分，故事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觉得可能第一季看不出来，我没有做什么太多背景调查，我看不太出来是不是第一季就算这么结束了
啊？
目前来看，整个故事是完结了
啊。就是反正这两年，包括我就包括像那个什么《瞬息全宇宙》什么的，就它也不是给就是人还在大陆或者在就是港澳台，或者是甚至在日本、在东亚的所谓华人群体看，它主要其实受众应该也是北美的受众。所以他整个那个就是 整个故事想找的点啊什么的，其实跟咱们看其实有点，就是都是亚洲面孔，但其实讲的是美国故事，可能就你得说，就是美国这个整个北美地区和华人的这个无论是矛盾、刻板印象、冲突、融入、融合，那个其实是美国故事一部分，那个不是中国不是故事一部分，对吧？所以我就看这个，你就当看美国片，这个理解就完了。
嗯，对
啊，但是有一个。我还是举例，我觉得有一个例外，就是咱们之前看那个伯清哥，
嗯，
伯清哥从导演到编剧到原创剧本全部是韩裔班底，
对，
就他的主创，他的原创剧本，他那个因为他是有原著小说的嘛，啊，不能原创剧本，他是改编的，他的原著小说什么的全是韩裔，就是韩裔，就可能他现在国籍是美国国籍。但是他的成长环境等等等等这些，就是他整个所谓韩国元素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可能看起来他跟其他的网飞的那种，就是甚至网飞在韩国拍的电影电视剧就全完全不一样，你就觉得他没有那么空中楼阁，没有那么刻板印象，没有那么工业。
嗯，
哎，但是我不太确定，就是比如说可能我看这个导演应该也是亚裔导演吧，就是两个导演应该都是亚裔导演，然后编剧应该也是亚裔的编剧，但是给咱们的可能感受确实不太一样。
我就还是想说，就是这边的主创好像也是华裔或者是亚裔，但他可能成长环境，然后或者他喜欢的这个影视元素，就已经可能是。成龙进入好莱坞以后的那个感觉了
啊，
而他我觉得他就可能就想要做的是那样，就刚才我反复提到的，比如说红番区或者尖峰时刻，
尖峰时刻，
我是谁
啊，
对，就是那一系列，嗯，那种感觉，而我觉得他也确实做到了，嗯，而豆瓣7.1分比我想象中低，
哦，
就是大众给出的评价比我想象中低，
嗯，大众也就4000多人。
嗯，对，就是对，就是在能看的观众以内给出评价，比我想象中其实还低了点儿
啊。
虽然我也只给了3星
啊，
但我觉得就是
你这7.1分里面就有你的3星，你还说别人？
就是因为我的3星，其实我想的也是我能给到6.5或7分的
啊，那不还是低于这个平均分7.1分吗？
而我手那一项比
别人紧。
比大多数观众紧一点吧，啊，嗯，
那就是你遇到了4529个比你还紧的人呗。
我没想到，对，看看这个人手都那么紧。而且我觉得就是他的刻板印象没有得罪到我，但我觉得可能得罪到了很多人。
哦，
我觉得是这个原因才造成了这个分比我想象中的低。
得罪呗，
嗯，对，嗯，
你找时间活得足够久，肯定如你。我跟人说，没如你，只是因为你活的时间不够久，你接受的文化不够多，你看的东西不够多而已。相濡以沫嘛，啊，
不如相忘于江湖。
那这推荐看吗？如果没看的话，因为我就没看。
首先，我觉得我甚至不是，这个。瞧不起玻璃心的人啊，我觉得就是你对于西方的影视剧，一旦对亚裔或者华裔有稍微刻板印象，你就会破口大骂，或者是这个思想观念上有抵触的话，我就绝对不建议你看了
啊
你要是那种就是可以坦然接受可能白人。白左对亚裔和华裔的刻板印象，你当时看着玩儿，我觉得就可以看，而且是一个，而且你如果是那种有些怀念成龙在90年代末，好莱坞的一些功夫喜剧，还有甚至于周润发，李连杰去好莱坞的那个时候的一些，电影的影迷，或者对你的童年少年影响比较多的，你可以，我觉得你重温一下，能找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嗯，
可以。
嗯，你要是揪着这个 思想问题不放，那就别看了，那就纯耽误时间，因为它本来也是一个很打发时间的一个动作喜剧、
啊，就是它那个利益点就没想搞那么深，大家就是说，是吧？就是这个可能给受这部分受众这个下饭用的。
对，你就想象一下那个妈的平行宇宙、疯妈宇宙，
啊，
把那个所谓的。家庭观念探讨，以及这个人类哲学思考，
啊，
都在进一步削弱，只剩下动作和喜剧。
那不听起来挺好看的吗？多解压呀！
对呀、啊，我觉得挺解压的呀、
啊，
我觉得挺解压的。
挺好，挺好。
嗯，
好，下一个。
下一个大宝，你简单说一下那个你看的《忍者之家》吧。我没看，因为我也判断一下，我还是看不看了。
哦，忍者之家是，我来说一下忍者之家啊。忍者之家豆瓣评分是6.9分，只有2251个人给出了评价。这2251个人里面还有Bob，然后那个我呢给了2星。
哦，
哎，我给了2星。我其实本来这是一个8集的剧。网飞出品的8集的剧，它不止一季，看起来是不止一季的，但是我看了4集，其实就气了。当时后面4集呢，是因为我吃饭的时候实在是不想看那些需要盯着屏幕的东西，所以我就把它后面4集看完了。它主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讲江口洋介饰演的这个爸爸，他们这一家人其实是从祖上一直传到现在的这个忍者之家，他们全家都忍者，他们。受雇于忍者什么，你就理解为忍者的这个工会吧，啊，去解决去行使一些忍者的事情，暗杀呀、保护啊，这些事情。但是在6年前，这家的大儿子在一次行动中，被人捅了，就是坠海失踪了，其实就是以为死了嘛。所以呢，这个江口洋介饰演的爸爸呢，决定说以后呢，他们家呢就。退出忍者的这个行当，就做过普通人的生活。但是6年之后，所谓的这个反面的忍者吧，就是这个暗黑系的忍者，更活跃了。然后忍者的这个协会需要他们出来之后，需要他们家出来，保护全世界，保护至少保护日本吧，然后行使正义，就这么一个事儿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慢慢的发现其实。这个反派的忍者也不完全是毫无道理，他们也在讲说，就是跟这个就忍者之家这个大儿子就说这，你看你做的很多事情，你其实是执行了上级的命令，对吧？因为你是忍者，你就是忍者的宿命。但是你没有想过，你执行的这些命令是为了什么？它对还是不对？啊，它究竟是不是开了历史的倒车？啊，就是他讲这个事儿，所以这样的话，整个所谓的道德感呀，所谓的这个忍者这一边的这个本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这些东西就变得模糊了啊。他讲了这么一个事儿，然后这里面呢，我其实主要是为了看这个吉冈里帆嘛，我主要是为了看吉冈里帆，吉冈里帆饰演了一个女记者，她逐渐发现了这个忍者的。世界发现了男主这他们家的这些秘密，而如果他发现这个秘密的话，被发现的忍者和发现的这件事情都会被这个忍者协会除掉。哎，就讲了大概这么一个故事，第一集。整个故事呢，就我看了4集，后面完全猜到了，没有什么值得深究的，然后也整个剧情也特别扯，就是没什么。我说实话，如果想看《绝命女番》的话，那你就看。看一半还生气，对吧？这个还亲嘴，你真的我桌都掀了。哎，真的是就这么一个剧。开头一两集还稍微有点那个意思，但是对忍者本身，就比如忍者其实是一个很日本文化的东西，对吧？但是对这个很日本文化的东西，比如它来龙去脉、它的历史、它很多东西，它是基于这个前提才去做的，但它对这东西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更进一步的探讨。或者更进一步的展示，比如说可能，比如说这个服化道啊，然后一些传统呀，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展示啊，或者是更多的延展的想象啊，完全没有，他就是给你套了一个很不上心的，给你套了个壳子，然后完全为这个剧情服务。剧情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家庭要这个家庭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所以他决定隐姓埋名，决定退休了。结果这时候呢，他不得不又复出了，就这么一个事儿。
嗯，
这个欧美电影太多了，对吧？什么赤色战场，什么
对，
包括像什么这个
深渊人，
深渊人啊，这太多了，就是全是这种故事，只不过他套了一个忍者的壳子，哎，只套个忍者壳子。
而这个忍者的壳子就是用的太浅了，
我觉得用的太浅了，就是没有让我学到新的知识。
其实我在听的时候中间就想到了，就是那个相扑避难所
啊，
就哪怕就是他已经全程都在讲相扑这件事儿，然后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就只说这相扑避难所啊，我就觉得就是导演和编剧以及就整个团队，我觉得很难做到平衡。就怎么说呢，我觉得包括项目变所，我觉得他肯定想能接触到更多的观众。那对于日本文化，别说对相扑文化不了解的，就很多可能对日本文化都不了解的很多观众，就不论是中国观众还是欧美观众，就是他需要先作为更低的门槛。而我对于我来说呢，我可能对日本文化稍微了解多一些。然后呢，我又已经住在日本了。就是我都觉得就是相扑避难所讲的太浅了
啊，
就完全就知识不够硬核，
就他这个我觉得还是，
但这点平衡，就是这点平衡，我觉得就是对于创作者来说其实挺难达到的，就是这个平衡。当然了，就是按照你刚才说的，然后又加上豆瓣分数那么低，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就是太过于外壳化了，就是探讨的东西，吸引人的东西可能太少了。
对，就是你看八集啊，你看了前几集你就知道，第一呢，最后呢，这个江口洋介饰演的这个爸爸和妈妈肯定要重出江湖，这不用想了，看两集你就知道了。第二呢，就是他一直在强调六年前坠海的那个大儿子肯定没死，后面肯定得出来，肯定得叛变，肯定他在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纠结啊，你就不用看，你后面肯定就是这些事儿，就所有的剧都是就是这样的，所有的就之前这种类型的剧，所以他就套了一个忍者的壳子而已。然后这个壳子本身，比如说忍者是不是也分流派呀？应该分什么流派？他怎么来的呀？他最早是保护，比如保护这个什么幕府将军，保护谁谁谁呀？他基于保护不同的人，没有产生一些。这个比如说哪怕是都市传说，也没有什么比如说武器的不同，流派的不同，装束的不同，家族的徽章不同，他哪不同，比如说都是使刀使剑，招式没有什么不同，不同地方比如说这个东比如江户的这个忍者和哪忍者有什么，就他什么都没有。就是他有那些也没有，我就觉得就对于我来说，我就是可能说。我就是说，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啊，我得低头嚼夹菜嘛，我就低头夹菜，夹四十分钟，抬头我也不影响我理解剧情。我不是不认日语，我也
夹四十分钟，
我就夹四十分钟也不影响看剧情，我不看字幕也不影响剧情。
那他妈不一集都过去了，
一集四十九分钟，我不看字幕也不影响剧情，就它就是这么个东西。然后你就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啊看一眼，就跟看短视频差不多。就这么一个东西，就很遗憾，对，不能很遗憾吧，就是，对，就是这么个东西啊。
好吧、
哎、好吧，所以就是如果你吃饭的时候没事干，想放松放松，然后看一个这个日剧的话，
二级刚理发，
哎，或者看这个什么赫来闲人我是大哥大那个那你看看可以，你看看老了的江口洋介可以，但你说我但凡说我对这个事儿稍微有点要求，那就没什么可看的了。就这么个剧。这个我觉得分还比较能接受，6.9分。那说第三个，
第三个吧，第三个是、
第三个是这个剧版的，
应该热度算有一些吧。
史密斯夫妇，哎，这个 算是有点热度，11000人给出了评价，
啊、
7.9分，
嗯，而且我觉得他分一直在涨，
是吗？
对，我记得刚开分的时候只有7.1还是7.4，
那就可能是结过婚的人慢慢看起来了，
嗯，
啊，豆瓣7.9分，这个 IMDB 是有29000人给出的评价是7分。烂番茄新鲜指数是90%，这个就比较高了。
因为已经播完了这一季，然后也有一段时间了，
嗯、
再加上这期节目应该是，应该什么时候放？周三放吗？
周三放，周三放。
啊，就如果不想被剧透的朋友们，就先别听了，可以先看、
嗯。
简单说一下吧，就是它有一个重大的改动，
对，
和就是电影版几乎可以说是两码事儿了。
没错。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借鉴了电影版的名字和一个这个 idea， 就是也就
对对对
也就这样了。但是这样的话，也就这样，剩下这些跟电影版就没关系。
对，
啊、
嗯，就只是用了两个夫妻俩人特工这么一个人物设定。
对对对对对。
而这个设定都有一个大前提的改变，就是，电影版是他们俩结了婚以后
啊
才发现。对方都是特工
同行，
都是间谍，是同行。
对，
然后才这个先是这个大打出手，互相杀，然后在一起同心协力对抗集团。
对，
而剧版是两个从来没见过的陌生人。
对，
在应聘了特工或者间谍以后，被安排到了一起假扮夫妻。
组成了一个新的史密斯家庭，
对，这变成潜伏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变成余则成
是
那个深海了，深海深海了。
是是是，
嗯、这个设定一变，就是你的以为的套路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同时，他确实，嗯。根本就是在更强调一个，或者是在探讨一个家庭的两人相处的问题。
是。
而动作场面以及每一集的一个任务，其实是点缀。
对，是节目效果。
对，
啊，
是那个包着浅浅的一层动作戏的外壳。
对。
或者是特工片间谍片的外壳，
对，
来实际探讨夫妻关系的。
对对对，是的，
这个我觉得让很多人感到失望
啊。
我觉得
是
在一开始我印象当中豆瓣的开分低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哦，
就是动作戏外壳，家庭戏核心，探讨两性关系，探讨就是夫妇之间如何相处。
对，
这件事我觉得让很多人失望。
对，
另外一点就是有人确实在觉得是不是政治正确过度，变成了一个黑人男性为主角和一个亚裔女性为主角的两个角色，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一点，在一上来被打低分。
我觉得这个我有点理解不了啊，就是说。你比如说啊，就是那个，因为他叫史密斯夫妇，所以就是，大家肯定知道说这个故事大概肯定人物设定或者是一个基础的框架或者基础的一个故事开端，肯定跟那个电影版的史密斯夫妇是相近的或者是一样的。基于这个前提，大家去理解这个剧，对吧？但是那个史密斯夫妇也只是一个这个动作喜剧爱情片，它并不是在影史中有多么了不起地位的一部作品。
没错，
对，就是你跟他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没什么可纠结的呀。
不是，我觉得纠结点是，这个观众带着期待是来看爽片的
啊。对对对，那我明白，
是来看动作爽片的，而不是来探讨两性关系的
啊。对对，我稍微有一点，
我觉得失望点是在于这个
啊。我稍微有一点这个，我也不是失望吧，就是确实，因为我个人经历的问题，我愿意看看他们怎么探讨。我之前不说了吗？我说这个。这个那个 Glover 演什么我都愿意看，演川普我也愿意看，但是只是他探讨的这些点，他越往后探讨他越碎，他离那个特工就越远、
嗯、
但是这些东西是我不太在乎或者是我没有那么多生活经验的东西，所以我没有说失望吧，我只是觉得说这个部分不是我那么感兴趣的，和 亚特兰大相比的话，这不是我那么感兴趣的。
我觉得就是一上来被打低分，主要是两个点，就是一是政治正确过度，二是以为是来看动作爽片的，
哦，
结果是来探讨家庭关系的。嗯，
这个政治正确过度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也看有人说，但我有一个不一定对的一个理解啊，就是说你怎么看这个是不是政治正确过度？我还是用那个罗翔老师的那个逻辑来说，就首先你得有这个企图心，然后有结果，两个放在一起了，你才能认定说这是有罪的，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事儿本身呢，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就是你看啊，制片人、导演、编剧都是 Glover，
对
对吧？那么有一种很可能性，就是说他可能去拿，他可能和他的团队或者其他的资方团队一起去搞了这个版权，然后拓展这个项目。也就是说，如果他不在的话，这个项目可能本身就不成立了。他可能在这里面就是起到了更多的主导的作用。包括你看里面的导演那个村井浩，是他是那个亚特兰大的导演，就带着他亚洲哥们一块来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在制片的部分，就在项目创立的部分，我猜啊，是不是这个Glover 占据了更主导的一个角色。所以首先他制片，他编剧，他导演，他主演，这是个前提。这个 IP 这个项目
不一定是前提、啊、
不他，我觉得他想去干这事，他肯定要自己演，你明白吗？他想好说我要自己演，他不是说我去找一个演员，或者说是别的制片人说，制片人说我选了一个导演，导演说我选个演员吧，咱们快选个演员，不是，是这个人带着项目去找的钱、
嗯，
我演，我跟资方说，我说跟资方亚特兰大挺牛逼的，对不对？好，我还拿这个项目，我带着我选好的导演，我带着我的编剧团队，我跟承诺说我自己演，才成立这个项目。我是那么理解的，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因为我没具体看出这个项目怎么成立的。
嗯，是，
你能理解我这意思吗？所以说，
我能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当时明白你说的，就是说他已经定了他自编自导自演，
对，
然后呢去找了资方，可很有可能是这个顺序，
对。
但我的意思说，就是他作为导演和编剧，他当然是已经确定了他要出演了，
对
啊。但是呢，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你找了一个这个剧本的原，就这个原来的故事是一个，布拉德皮特和安妮娜朱莉这么两个。
老白左
怎么说啊？老白左是吧？老白左
领养孩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吗？
对对对，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诚心要颠覆这个原本的这个设定，
对、啊，
然后又找一个亚裔面孔的女演员，
对、啊、
对，来，就是因为他在亚特兰大里边的后期就已经。为了讨论政治问题，已经完全不在乎故事
剧情了，不在乎剧情和那个连贯性了。
没有剧情，完全没有剧情。
对啊，
所以我
想说，就是他来做这个事儿，可能是一个前提，就没有不存在别的可能性。说，比如说，为什么不是一个白人男性和一个亚裔女性，或者和一个黑人女性？不存在这个前提，就是因为他自编，就是他导演、他制片、他自己演、他编剧，有可能这个项目才成立。如果换成可能凯文哈特，这个项目可能就不成立了。可能说资方不愿意给凯文哈特去演这个剧，这是有可能的，对吧？我是这么猜的，我是这么猜的，所以就是并不存在另外一个主演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制片方和导演选来选去说，哎，我为了找一个，首先我确定是一个黑人男性和一个亚裔女性，然后黑人男性有100个选择，最后我选择了 Glover 这角色，我觉得这个我猜不是这么成立的，所以并不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他为了。会不会就是我，可能是我恶意猜测了
啊？
他会不会就是可能怎么说呢？
啊、我明白意思，就是说他可能突然有一天有想法说，我想拍一个史密斯夫妇，但我就跟之前这俩白的纯反着来。
对，没错，或者说他是连史密斯夫妇都没想，他说我想拍一个电视剧，我就要把原来一个经典的白左形象给颠覆了。
对。
而还找用了史密夫妇这个壳，
这个壳，哎，
对
对，有可能，有可能
他是为了这个，做一些挑战，甚至是基于政治层面讨论的挑战，
对，
来拍的这个电视剧，
对，所以我觉得就反正我感觉就是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所谓过于政治正确过分的这个意味，就挺好玩的。无论他怎么想的，反正这东西挺好玩的啊。
我是认为很好玩，
对对对对，
我而且我也愿意看更多人来颠覆经典和传统。但是就是我只是有时候会可能有点狭隘的去猜测这个最前提的动机
啊，
就包括比如小美人鱼
啊，
他是不是已经确定了就肯定得找一个
啊
黑人女性演员来演
啊
才定的这翻拍，才要把原来的东西都得改回这样，改成这样
啊。
嗯，
对，但反正这个前提我觉得像你说，如果这钱是真的话也很有趣。他的出发点也不是说我为了迎合什么口味，为了什么，比如说这个黑人社区的这个，
我觉得可能当然的 Glover 可能当然不会为了迎合，但小美人鱼这点就会让我，对，就会让我有这种感觉
啊。那说不好，包括可能之前传说说这个什么，比如007选角可能要选那个颠覆以前这个几十年的白人贵族形象，不是白人贵族形象，白人高级形象，然后要用黑人女性演员什么的。这个我觉得他的出发点可能和 Glover 的出发点还不太一样，
就是而且我甚至觉得就是不知道是偷懒还是为了安全保守起见，就假设以007他抛开了这个英国这个中产或者上流男性的这个形象以外，你再起一个项目不行吗？你难道就舍不得为黑人演员制作一个经典吗？难道就必须得用小美人鱼来重拍吗？
因为他以前没有啊。
对呀，你现在来做呀，而不是拿过去一个已经定好了哦，你拿一北欧童话，北欧童话里边所有人都变成黑人，这就是对了是吗？
对吧，这个我觉得就叫政治正确，你明白吗？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就真的有时候会让我觉得是不是只是投机取巧？
嗯，反正总而言之吧，就是这个，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特别在意，也不是特别在意吧，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同样也不认为剧版的史密斯夫妇是一个矫枉过正的正确的产物，那么这部剧还是挺值得看的。如果你认为的话，那也没有办法。
嗯，然后我是觉得啊，我是觉得两个演员的 CP 感有点不强。
嗯，对，
就哪怕两个人在剧情当中已经恋爱，
对，
然后已经喜欢上对方，已经生活在一起，我仍然那是估计没准又是我狭隘了。
嗯，
可能是在影视作品中呈现的亚裔和非洲裔家庭太少，
嗯，
让我有这种 CP 感不强的感觉，还是我不知道。我是觉得两个演员，演情侣，我觉得，稍微不太，
就你感觉他俩不像真的两口子，
对对对，
对吧？他就不像那个贾志国和和平那种，一看就两口子。
啊，那所以那就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在思考有没有因为不同人种肤色而特别登对的荧幕情侣，我刚才脑子里在想这件事，但我一时没有想到。
哦，就是你是说他们是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然后不同的肤色，但是呢，他俩是荧幕情侣，同时他俩又特别看起来特别像两口子，是吧？
对，特别登对，我目前没想到，但是我确实又觉得
有
啊，
荷兰弟和塞纳亚呀。
哦。就我就更想找一个跟亚裔有关的角色嘛。
哦，跟亚裔有关的角色呀。
对，我一时没想到，但是没关系
啊。
嗯，我就是我确实觉得这两个人演情侣，反正一季看下来仍然觉得CP 感好像不是那么满。唐纳德·格劳夫的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很放松，很慵懒的那个气质，我觉得他在有些时候就是怎么说呀，该杀伐果断，该就是特工的那个劲儿，有时候被他
没有是吧，
对，本来的喜剧特质可能就对 或者是对那种恶搞气质有点被、
嗯、
有点过于强了。
嗯，
而一个经过训练的一个退伍军，他在剧中是一个退伍军人嘛，
对，
然后呢，然后又是身手矫健，然后呢又当了特工，就实在我有时候真的被他的慵懒气质战胜了。嗯，对，他还是更适合躺在沙发上说一些屁话。
对，
一旦这真动起真格来，我老觉得他硬度不太足。还有时候还没有那个亚裔女演员在动作戏或者在那种就是那种
狠劲儿，
杀气腾腾，
对， 对，
还没有那股狠劲儿。我有时候觉得啊，
他这个女演员就是那个玛雅厄斯金，也是那个《蓝眼武士》里面那个男演武士的配音。
哦，
啊，就是这个演员，反正我看也有选，觉得说不好看呀、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倒没有，就普通人嘛，对吧？不是那种大美人，普通人嘛。
对
啊，
嗯，
那普通人还不成吗？
嗯，
啊，普通人还不行吗？还不够看的吗？
然后就是探讨这个情侣啊或夫妻关系这一块儿，有很多小细节挺有意思的。
嗯
嗯，然后我觉得很多应该观众看到的时候，应该也会跟着会心一笑之类的。比如说什么一上来那个刚住在一块儿的时候，
嗯，
唐纳德·格劳夫看见那个他吃完饭没直接洗盘子。
哦，对对对对，直接扔那个池子里了、
啊、对，直接扔池子里了，放在那儿。然后呢他健身完之后故意没穿上衣、
哦、
去跟他说晚安、
啊、
就是太多这种小细节挺有意思的。嗯嗯
啊，包括后面他又遇到了另外一对那个史密斯夫妇，就另外一对
对
组成的那个史密斯夫妇特工、然后四个人、
嗯，
做那种所谓的家庭聚会、吃饭聊天什么的，那个就特别点，你知道吗？就另外一对，
对，
就也是特别可能更白人那种感觉的，就是夫妇，然后表现特别自信、乐观、开朗、
嗯、
开朗，社交型人格啊，
然后勇于冒险，
勇于冒险啊，
对，
就是、疯逼那种的，就特别我们那种刻板印象里面就是看到那种家庭的人，然后最后还要杀他们什么什么的，反正这也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啊。
啊，还有一段那个在火车上要放屁
啊，呵
呵，对吧？
对，
那个女孩不好当他不好意思当他面放屁，说要出去溜达一下。他说：“哎，我看出来你是不是想出去放屁？”他说：“没事，前两天你睡着的时候你已经放了什么这那了。”啊，他说：“我不是，我根本不是要放屁，我就是想出去溜达一下。”他说：“没事，你就放吧。”他说：“不是，我真的那好吧，我不出去，我不出去，躺睡觉吧。”然后最后放了个屁，然后一直在说太臭了，太臭了。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电影或者影视剧作品里面这些就是特别无用的点。你说这段有什么用？没什么用，但这段特别有意思，就
对，就是无用的生活化的点，确实就是恰到好处的来一些，对，非常能提升这个我觉得观众的好感，嗯。
然后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我觉得可能其他一些配角也特别好，保罗达诺多好，
嗯，
对吧，他演他那个邻居，
嗯，对对对，
保罗达诺啊，
嗯，
但是这里面我给三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我刚才不说了嘛，就对于这种婚后生活我不太在意，然后所以就提起来大的兴趣，他不像演特兰娜那个兴趣特别特别在点上，就第一，
嗯，
第二的话呢，就是他这个片子的人物设定其实比演特兰娜里面的设定有钱太多了，
对，
所以他就没有那种就所谓的底层人或者是普通人对有钱人的讽刺，这块没了。
嗯，是的
啊，他纯变，
因为他又要照顾一部分动作戏，他又要一直在探讨这个从陌生人到相知到相爱
啊，
到这个
组成家庭，
这个、甚至还在讨论这个出轨和这个婚外情。
对，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确实也没有篇幅来讨论别的了。
对。对，
我是比较就是怎么说呀，不满意的一点是，就是他每集这个小任务
啊，
除了这个比如说两次就是最后要追杀他的这个另外一对史密斯以外
啊，
就是我觉得就是任务之间的联系还是太少了，就是他除了以两个人的关系为主线发展以外， 在任务线方面的发展没有一个更垂直更贯穿的任务线。
对，
每集一个小任务，让我对于这种总喜欢期待下一集要发生什么这件事儿上总是断了一块儿。
而且这个任务对于主线的发展影响有限，
一是有限，二是就是他没有留每集都不除了最后一集以外，最后一集也所有人也心知肚明他俩都活下去了，肯定还要反击啊，第二季啊之类的、
嗯、对，
就是然后但是每集都没留下悬疑点。
对，
而第二集就下一集要去再演什么，就是没有勾起观众强烈的好奇心，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我有点遗憾的地方、
啊、
嗯，
是是，
嗯，但他可能就是为了弱化这个而强调讨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话，可能他就不想做这个悬疑，
嗯，
我觉得是也是有可能了。
嗯，要可能拍不完，一共就60分钟，一集一共8集，你说拍那么多，还是比较推荐吧，还是挺推荐的。
对，还是挺推荐的，推荐大家看一下。
嗯
嗯,
嗯。还有啥补充吗？
没有了。那这里就是这一期的关于电视剧的方面，
哎、
然后我们。电影方面留到下一期再来继续聊一聊吧。
好嘞，
好吧，
嗯
嗯，
拜拜。
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不带点播。
嗯，
好，
嗯，拜拜，
下次见。嗯，拜拜。Been so good, my small son. Hit it so good, my chose son. My pull out the game so weak. Fuck it, you can go and have both fun. Zone 6, nigga, I come from. Neighborhood sounding like pop, pop. Pick em up, roll em out, all of that drip, drip. There got young boy drop, drop. Ay, ay, oh.Where that money go? I was living fast. They gon' watch them slow. All these niggas got six figures. They won't miss a O. I'm gon' shoot they baby mama if I got the bow. Oh, ayy. Bodyguards going through customs. Both of them boys got handguns. Cause most of your friends can't trust them. Cloud chasing. Let me truth on the verse. If they paid you to do it, you don't gotta ask what you worth. Me and Savage, we came from the